那个今天早上有两个 sign， 这两个 sign 就是早上三点多的时候地震，那时候我就醒来，然后五点多的时候开始下雨。我那时候想说，这个 sign 应该是叫我要早一点出门，结果今天还是有一点点赶，不过刚刚好。那今天为各位介绍2016的进阶新功能预览。那预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讲得非常详细，那会让各位知道在2016上面有哪一些新功能可以去尝试。那况且现在其实在目前的版本还在这个 Technical Preview 3的版本，那8月15号发表的一个版本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现在主要是会针对2跟3所提供的一些功能来跟各位介绍。那简报的部分我今天早上已经有放在我的点部落的部落格上面，那就是在这一个 IT 界的老虎之这个部落格上。那主要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内容大概是这些。那其中这里有五个小圆点是我们会为各位做 demo 的。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有关于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发展。好，那基本上微软从 Server 208R2 之后，这个版本大概就开始提供非常非常好的虚拟化的功能。那如果有尝试过的人大概就知道它的一个优点。那当然一直发展到现在的2016，各位会看到更多更好用的功能。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部分事实上还是不足够的。那我们早期所用的这个方法是将所有的服务架在硬体的机器上面，可是这样子呢，我们的硬体会越来越多，那发生状况的时候也会影响非常严重。所以后期我们想到，是不是可以把，因为有虚拟化，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我们要用到的这些所谓 IT 的 infra 或者是我们要用到的 AP 的服务，我们把它放到虚拟化里面去。所以这时候就开始会有人谈一个东西叫做软体定义，我们称它叫 software define 的部分。那当然要做到这个部分，我们就必须要将我们原有的架构做一些重新的调整。那在这边我们会稍微提一下有一些名词啊，那这些名词去延伸我们后面要讲到微软针对 Software Defined 这个部分到底建构出什么样的一些功能跟服务让各位能够使用。那当然这个部分就会有一个名词叫做 Microsoft 的 IaaS。那我相信在 ICE 这样的一个名称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的部分大家应该都已经听得蛮多了。好，然后后面的一些功能的介绍加上一些 Demo， 最后我们再来做个结论。那在 Windows Server 的严格上面其实微软除了提供 Windows Server 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之外，事实上各位应该也有耳闻像 CDN Center 这样的一个属于私有云架构的一套软体。那事实上在 Server 208R2 的时候就有 CDN Center 的2007R3 这个版本，那当然有用过的人大概基本上都会对它不是很满意。好，那当然这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虚拟化的平台跟管理的环境提供了，那大家其实就已经开始可以使用它了。那微软当然就要不断的创新，要能够领先，所以在2012的时候，就是 Server 2012的时候呢，同时发布了这个 CDN Center 2012这样的两个结合的一个环境，私有云的环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达到一个业界领先跟规模与性能的一个非常好的程度。那当然到2012的 R2 跟这个 CDN Center 的 R2 再搭配上 Azure， 好，那我们就开始把我们所要提供的服务往云端的方向走。那微软云端就是 Azure。 那来到了这个2016，当然2016也会是比照之前版本的一个设计，就是会有 Server 2016加上这个 CN Center 的2016，然后再搭配一样是 Microsoft Azure 的部分。好，那这时候呢，就做到了一个云端领先创先服务的部分，那主要是将这个基础架构跟应用平台提供出来，让我们可以在云的环境上面跟我们地端的环境做一些整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就是说，好，我们现在要把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硬体的东西慢慢要把它放进虚拟化的环境里面去。那当然我们进入虚拟化环境之后，可能网络就不是网络， storage 就不是 storage， 那电脑机器就不是机器。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提到是说，那我们要如何把这样的一些环境做一些转化。好，那把原来传统电脑的运算功能、处理程序处理的这些功能，我们从硬体平台上面把它移转到软体的架构上面来运作。所以这时候我相信这些名词大概有部分人就有听过了，所谓的所谓 defined compute virtualization 这样的一个架构就出来的，所谓 defined networking 啊，这 SDN。 那我相信这个 SDN 应该是比较早被提出来说的，那最近这一两年又再继续往后做出一个叫所谓 defined storage SDS。 那整个整合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所谓 Server DeFi Data Center， 甚至到 Server DeFi Infrastructure， 那到后面所有东西都 Server DeFi。 好，那为什么提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要让各位知道是说，那微软怎么去做这个所谓 Server DeFi。 好，那其中它以管理平台、控制平台、资料处理平台这些部分分别去教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三个东西，这个所谓 DeFi Compute。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提供了 Compute Cost 一个运算重集，那再加上我们的虚拟机器啊 VM 的部分 Hyper-V， 再来是网络的部分啊，在这边提供了一个网络控制器 Network Controller。 好，那借由 Network Controller 这个功能去帮我们重新定义我们网络硬体的这个部分，能够跟我的虚拟环境做一个搭配。好，然后提供这个虚拟网络的环境，那以及这个 cluster 的部分。好，这个是微软在这一个版本 R2 跟2016的部分提供最多的，我们做这个 storage 的 cluster 跟这个 scale out 的 file server 的这个部分。好，然后借由这样的三块 compute、Networking 跟 Storage 的部分，来达成我们所谓微软的 ICE 的一个服务的环境。那当然，主要的产品我们是建构在这个 Hyper-V 跟 Windows Server 搭配，然后加上 CN Center 的一个环境。好，那当然我们这边谈的是 Server 2016，所以 CN Center 部分我们就不会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那如果有兴趣的人，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课程里面有几位老师有为各位去介绍跟说明有关于这 CN Center 2016的一些功能。好，那在 Server 这个部分呢，我们就针对刚刚所谈到的，在所谓 Defined Compute 就是这个虚拟化的部分，我们在2016上面到底有哪一些东西被拿出来提供给大家做使用。好，那其中当然 Nano Server， 这个也是 Nano Server 跟 Container 这个部分也是2016非常热门的一个主题啦。好，然后再来是这个 Failover Cluster 的 Rolling Up 的一个 Upgrade 啊。就我们知道，在以前的重级环境，如果要做升级，其实非常痛苦，而且风险很高。你只要一个不小心，这个 cluster 的环境就再见了。好，那为了避免这样的环境的发生，啊，不幸的事情的发生，那微软在2016部分就是让各位有一个叫 mix OS mode 的一个功能，让各位在2012 R2 跟2016的这个环境上面先共存，等到你所有的机器都进入到2016之后，再把 cluster 的 mode 提升，正式进入到一个新的 cluster 的环境上。那再来是谈到加强版的 Hyper-V 到底加强了哪一些功能让各位可以应用。好，那当然再搭配上原有的功能其实就会非常完善的。那请问我们会谈到这个 Hard Add 跟 Remove 这个 Network 网路卡跟 Memory 这个部分。好，那 Linux 也支援了。好，当然在 Linux 支援上面更加强我们可以提供 Secure Boot 的部分。这个安全性的启动这样的功能，然后可以这个在线上及时的去调整我们的这个 Share VHD。好，这个部分是谈到在我们的 Hyper-V 上面如果要建 Cluster， 这个在2012没有问题了。可是呢，中间的这个 Share Volume 怎么处理？好，那来到2016部分是让各位可以直接在Share File Server 上面，我在 File Server 上面提供一个 Share Folder， 那我们把这个档案放在这个上面，那它是可以 被直接拿来做存取使用的。好，然后 Ribka 的部分，啊 ，Hyper-V 在2012提供了这个 Ribka 的功能，啊，我们可以把某一个 Hyper-V 上面 Host 上的 VM 透过 Ribka 功能把它复制到另外一台上面去。好，那它是有一个这个 DR 的一种效果。那在 Ribka 这边，它可以做 Hard Add 去增加这个 VHD， 啊，我们的虚拟硬碟的功能。然后呢，提供了这个 Checkpoint， 啊，提供了这个阴影复制啊。以前的版本叫是 Snapshot， 那现在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其实已经可以跟友商的这个功能做比拟了。然后再来 ，VM 会有一些风险，这个风险会来自于 Hyper-V 的 host。好，那我们在这里防护了 VM， 那以及 VM 我们的这个 VM 要进行这个 PowerShare 的一个，我们要连 PowerShare， 要用 PowerShare， 但是呢，这个我们要开 PS Remote 这个功能。啊，但是在2016上面，这个 PowerShell Direct 可以让我们不需要开 PowerShell 就可以去连我们要连的 VM。好，这个是Software Defined Compute 部分。那再来是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那我们刚刚提到它有一个叫做网络控制器。好，那我们在 Server 2016的这个Feature， 就是我们的功能里面啊 ，Role 里面，我们可以新增到一个网络控制器。那我们进而可以控制这些，好像光纤的网路啊、防火墙啊、网路监控等等这样的一些网路功能的这些啊，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网路控制器啊功能的提供。再来是针对这个所谓 Defined Storage， 好，那。这些有这里有一些东西其实在2012跟2012R2 就有提供的，只是在这边做了一些加强啊。那其中我们会介绍像这个 SMB 的 Direct 啊，就是这个 RDMA 网路的功能的一个这个部分，然后再来有 Storage QoS， 好，那以及呢这个新的 Storage Ribka。那再加上 scale out 的 file server 的这个 storage space direct， 那这个部分呢，在下一堂课王伟任老师会为各位来说明跟介绍这个功能的部分。那有兴趣，大家等一下可以去听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内容。来为各位一一的做一个介绍啊。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在 Server 2016的这个运作模式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有哪一些环境啊可以在2016上面装出来。那在这边基本上跟2012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啊，它一样也是有分这个所谓的 Server Core， 好，然后有这个 Minima 的功能跟 GUI。再加上桌面体验这样的功能，那基本上这个列表就是让各位知道，是说我如果装了核心，到底还有提供哪一些这些工具让各位去操作。好， 那2012啊，这边是有两个版本啦 ，Data Center 跟 Standard。那2016现在目前还在 Technical Preview 的版本上，所以它还没有去区隔它的这个所谓的环境版本。那在2016上面呢，这边会看到两项，一项是没有括号这个 Local Admin Tool 的，啊，那没有括号 Local Admin Tool 的这个就是等于是之前的 Server Call。好，那有括号 local admin tool 这个部分，就会是这个我们刚刚谈到的基本伺服器。好，那如果各位要有完整伺服器跟桌面体验这个部分，在2016 TP2 就是 Technical Preview 的第二版的这个版本，各位要装的时候，要另外去将这两个功能加进来。但是如果有人已经有尝试过 TP3 的时候，会发现这里已经不是这样子了。TP3 现在变成是装起来之后就把桌面体验一起也装上去了。好，那因为现在是在尝试阶段，所以微软应该会在不同的版本上面加上一些不同的功能，让各位去体验一下到底各个不同功能的一个差异性在什么地方。好，所以回去之后如果各位有 TP2， 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但是 TP3 没有 ，TP3 会变成是一个它是完整的桌面体验，也一并帮各位装上去了。好，那这边是安装的这个套件，啊，这边是安装的套件哈。那这边是各位如果用 PowerShell 去执行的话，啊，会要用到的这个它的那个套件的名称，好，所以用 PowerShell 然后去 install 你的那个 Windows feature， 就会有这个，就是指定这些套件就可以加进去了。那 demo 一下，我们如何去安装完整的 GUI 界面，好，就是连那个桌面体验都一起装起来。好，首先各位，这个是 TP2 装完之后，如果你是选那个 Local Admin Tool 的那个选项的时候，装完就只会有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伺服器管理员，一个是 PowerShell 的那个 Console。好，那在这个地方各位就选择新增角色以及功能的部分。好，然后呢，依据精灵的指引，其实都很简单啦，各位就按下一步。好，一直到要选择的选项。再到这个 feature 功能这个部分，各位去勾 desktop experience 就是桌面体验，或者是你要 server graphic share， 啊，就是有完整 GUI 功能的，啊，所以你勾这个就是刚刚在那个列表上面的第三项，那你若是勾这个，就两个一起勾的时候就是第四项，那当你勾到这个桌面体验这个功能的时候，它会再跳出一个提示说，它额外帮各位去装其他的套件。好，那你就选择要加进来。那这样子，好，接下来如果各位在安装的过程中希望它自动帮各位重开机，那你就把这个勾勾打勾，它就会帮各位在套件装完之后将电脑重开。那等到整个电脑重开完成之后，再登录你的本机管理员，后续的一些动作处理完成之后，那各位就会看到一个完整，好的 Server 2016含有桌面体验跟完整 GUI 的界面。好，这个是在 TP2 的版本上，各位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形。那 TP3 就没有 ，TP3 中文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好，在我们谈到 Nano 的部分，好，在 Nano 的部分这边呢，就是 Server 2016另外提供出来的，好，排除掉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Server Call， 这个 Minima 的 Server， 啊，或者是我们有这个 GUI Share， 甚至是到 Desktop Experience 的部分，这都是标准在我们的光碟片安装的时候会有的。好，可是呢，我们现在谈到这个 Nano 的部分，在光碟片里面安装的时候是要另外处理的。好，那它是被放在这个最右边这个地方。好，那它被提供出来做什么？ 啊，主要它是因为 cloud 啊 ，born in the cloud， 就是它为了云端的环境而生。啊，那依据这个概念，它去重新建构这个作业系统，让它进而变成是一个云端平台的环境。啊，那在 Nano 的这一个版本上面，它只能提供三个功能，啊，就是 Hyper-V、Scale-out File Server 的 Storage 跟 Cluster。好，所以各位要再多装也没有，就只有这三种。好，那要装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也没有说那么难啦。好，那装起来之后可以让各位在这个环境上面做什么？主要就是为了我们现在新世代的应用程式，啊，现在谈到 container， 啊，在这样的一个功能上面，由 Nano Server 来提供。那 container 的部分呢，就是事实上各位会发现，不管你是在实体环境上，或者是现在的虚拟环境上面，你每一次要去部署这些架构或者是应用程式，你会发现很麻烦。那有了 container 之后呢，事实上就是不管让你在实体或虚拟环境上面，都可以一次性的做打包。好，那打包了之后就可以放在这个 container 上面，不管你这个 container 是在虚拟机上面还是在实体机上面，那你都可以一次性的部署成功，一次性的就可以做使用。所以这时候呢，在新一代的应用程式上面是用这样的概念来做进行的，那也强化了一个开发者跟我们所谓的操作者啊 ，DevOps 这样的一个协同作业的功能。也就是说，我可以让开发者在这个环境上面开发，那操作者也在这个环境上面做操作，所以在整个资源的控制上面就更加的敏捷跟迅速。那整个架构大概是这样。啊，在 container 上面，我们可以有 Hyper-V 的 container， 可以有 Windows Server 的 container。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不管你是哪一些应用程式，我全部把它收纳进这个 container image 里面。好，那管理上面，你可以用 Docker， 可以用 PowerShell， 可以用其他任何的工具。好，那我们就会非常的方便。那在 TP3 已经有提供这个 container 的功能了。好，各位在 TP3 安装完之后，如果你要启用这个 container 的功能，你只要在 feature 功能的这个地方，你把这个 container 的这个套件的勾打勾，做一个安装，那就可以完成。好，再来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在 Nano Server 安装的一个这个部分。好，那 Nano Server 是可以装在实体上，也可以装在 VM 上的。好，那实体上会有一些麻烦，因为你必须要去处理有关于实体驱动程式的问题，啊，你的网卡的 driver， 你的显示卡这些 driver， 但显示卡可能没有什么用途，它就是单纯用最原始的就可以了，啊，但是网路卡，甚至你的 RAID controller 这一部分，你都要另外安装，它比较复杂，比较麻烦啦，所以我们就不在这边跟各位介绍，我们介绍是 VM， 因为 VM 的 Hyper-V 的硬体的 spec 是标准的。好，所以你只要步进这个 VM 去之后，在 Hyper-V 环境上面就可以直接 run 起来。好，那为了方便让各位能够很顺利，而且没有这么不会碰到这么多障碍 啊的一个状况下面，我们建议各位玩 TP3， 啊，你拿 TP3 的光碟去做这个 Nano Server。就很容易成功。好，那 TP2 的部分我有做过，那刚才我部落格里面我写过一篇，那个其实真的花了蛮多的功夫，找尽各种方法，就是要把它弄起来。好，那 TP3 就不会那么辛苦。好，主要在 TP3 的光碟里面会有一个 Nano Server 资料夹，里面有两个 PS1 的 PowerShell 档，请各位把它复制到你要建立这个 VM VHD 的这个机器的资料夹里面，比方说。我们取一个名称叫 Nano， 也叫 Nano Server。好，那参考的来源在刚刚提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有个 readme.txt 的档案，这里有个连接，啊，你们回去可以参考这个连接，一样也可以做出来。好，那也可以搭配 unattended file 跟 setup complete 这两个部分是在做自动化， 啊作业的，就是说可能你要设定电脑名称，你要指定 IP 位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事实上是可以借由这个两个档案来进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操作的它的整个一个流程是这样子。光碟里面我们提到 Nano Server 的资料夹里面有这些档案嘛，好，那各位呢把这两个 PS1 档 copy 下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复制在比如说我这一台机器啊，那我这台是 Hyper-V， 那我 Hyper-V 的 DCAG 里面有新增一个 Nano Server 的资料夹，然后把它复制过来。复制过来之后呢，接下来各位准备好你的光碟片，好，准备好你的光碟片，那放到光碟机里，或者是你去把这个 ISO mount 起来都可以。好， mount 了之后呢，执行这些指令啊，我是指定在第一槽，然后 Nano Server 的资料夹下面。然后呢，我们去执行 new nano server image 点 ps1 这个档案。那请各位注意一下哈、哦，这里有两个点，中间要空格。好、哦，这个是它是执行function的方式啦。所以有人如果尝试没有去注意这一点的时候，奇怪为什么我这个 ps1 档一执行都告诉我错误。好，那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这里作者其实有提示，你要两个点，中间加一个空格，事实上就是执行function。好，我去执行这个 PS1 档，这个档案里面是一个function。执行完之后，接着各位就可以以function的方式去下 PowerShell 的指令。好，其中呢，你的光碟在什么地方？好，所以如果我把光碟 ISO 档 mount 起来，我这边是 mount 在一槽上。好，然后呢，我的 base page 在哪里？好，我在这个 Nano Server 下面有个 base 的资料夹，然后。我的目的啊，要把这 VHD 档放到什么地方？好，然后我的电脑名称要叫什么？那如果各位希望说你做起来的环境直接就是加入网域的，那请你再加一个 domain name 的这一个参数，后面把你的那个网域名称的 FQDN 的尾码加上去。好，然后呢，你要的功能，你要做 Hyper-V， 还是要做 cluster 重集，还是要做 storage？ 好，然后。Guest Drive 就是我要挂上那个 Hyper-V 的那个什么那个 Add-on， 就 Integration Service 那个部分，好，就是这一个 Guest Drivers。好，这些命令下完之后，它就开始一条龙帮各位执行了啊，建立那个 VM 建立那个 VHD 档格式化，好，然后再来呢进行这个 Nano Server Image 的导入。好，事实上，刚刚各位在那个 Nano Server 光碟里面会看到有一个 Nano Server 点 WIM 档，那个就是被筛选过后我们的那个Nano Server 的那个 Core 核心的部分。好，然后再装上我们所指定的套件。好，最后完成。那完成之后，在这边就会有一个 Log 档，让各位去看你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错误。好，在这里是可以看得到的哈。你是哪个账号执行里面的那个 profile 下面，它有一个 temp， 好，那就会有这个 log 档。好，其实我们刚刚谈到是说，如果各位希望是要完成一些自动化的作业，要放 unattend， 要放 setup complete 这些档案，那事实上刚刚做完之后，它是不会帮各位放。所以你必须要把建立起来的 VHD 档自己挂上去，把档案放进去。好，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 attach VHD 档的动作，把刚刚我的那个 VHD 档 attach 上来。那 attach 上来成功之后呢，我这边的例子是它会放在 F 槽 F 磁碟机。好，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我这边的范例是用 setup complete 的这个档案，所以呢，它是被放在 Windows 下 setup 下的。这个 scripts， 好，那你就把这个档案建立起来 ，copy 进去。那我给各位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事实上，这个都是在刚刚的那个连接上面可以找到参考的啊。那我这边主要是设定固定 IP 啦，好，设定固定 IP， 好，那整个做完之后，再把这个 VHD 档 attach 掉，deattach 掉，好，然后各位就可以把它挂在。Hyper-V Server 上面建立出一个 Nano Server 起来，那建立成功之后，它会启动。 好，那启动之后，各位看到这 TP3 的版本 ，TP3 的版本就是让各位可以在这边有一个简易的 console 可以登录，但登录之后也没有能干嘛，就只能看看网路卡的主态，你的 IP 是多少。好，然后呢，啊，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阳春啦，啊，那要怎么管？基本上是PowerShell，啊，目前是PowerShell。那在一些在国外的一些部落格的文章上面有已经有一些前辈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未来应该会开发出那个 Web-based 界面，各位可以用 IE 或是一些浏览器直接就可以去管，有一点类似像现在我们外面看到一些 All-in-One 的那种 Box 的那种设备，那直接就是用 IP 连进去就会有一些管理界面。好，那现在目前还没有啦，所以各位只能用 PowerShell。好，所以你就连线你的那一台 NAS server， 好，然后呢登录你的 local admin 或者 domain admin 的账号，验证成功之后就可以进去了。好，进去之后各位你看我们就下一些命令。好，那当然我这边是这边做好玩的，试试看可不可以啦，就发现好像撞上去之后不太怪怪的。好，你也可以在你的伺服器管理员上面去加，把 NAS server 加进你的伺服器管理的画面上，各位发现这个是 online 没错，但是有一些资料收不进来，因为它有一些在 server manager 上面要用到回报的一些元件，它是没有装进去的。好，所以可以玩玩看，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好，接下来谈到这个。Cluster 的这个 rolling up 的 upgrade 啊，那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在 Server 202R2 跟2016这样的环境上面，可以让各位以混合 OS 的模式去将你的 Cluster 做一些升级。好，那主要在升级的时候呢，同一个这个容错移转的重级呢，是可以有我们刚提到 R2 跟2016的啊，那主要是让各位在 Hyper-V 或者是 Scale Out File Server 的这个 Cluster 的环境上面，可以无痛的做移转，啊，无痛的做移转，也不需要停机，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上面呢，很抱歉是所有优化机制没有办法执行，所有2016新的 Cluster 功能也没有办法使用，啊，只是让各位方便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做移转。那你在这个混合环境上面注意一下，请各位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好，因为一个月之后就会有一些怪怪的状况会发生，可能 cluster 就会出问题。好，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现在 server 202R2 啊，放了一台 server 2016进来之后，这时候就会变成是 mix OS mode， 好，直到所有的2012都转换成2016时候，才会进入到新的2016的 cluster 的模式。那我们大家看一下流程啊，它流程的一个动作是这样子哈。现在目前的环境有五个 node， 那我要针对这五个 node 啊，在 server 2012 R2 的这个 function level 上面要做升级，我要把 cluster 的这个部分升级到2016。好，那首先我就要把上面这些 cluster 的 node 上面有搭载服务的机器，我就要先把这些机器的服务移到其他台上面去。好，所以我们要去进行做这件事情。那首先当然就是先把这个服务暂停啦。那这时候就会把这台机器上面的服务开始往其他的 node 移动。好，然后呢，移完之后就把它退出，好，退出这个 cluster 的啊环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它做升级。那升级成功之后，再把它加回来。好，那加回来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 mix OS mode。好，然后再把服务再移回去。好，就这样子。啊，每一台每一台都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直到全部都做完。那全部都做完之后呢？这时候各位发现，其实，全部都做完要干嘛？全部都做完，还是一样是2012的 function label 啊，那怎么办？这边就下一个啊 ，upgrade cluster function label 指令。那在还没下之前，它的 function label 是8，下了之后 function label 就会变9。好，那变9之后，2016功能就全部可以使用。但这时候请注意一下，你就没有办法再把2012的机器啊放进来。好，这个是所谓 rolling up， 这个 cluster OS rolling up upgrade 的一个流程。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作业哈。那在我这个 demo 上面，我比较特别哈。我这个特别的原因是说，一般在台湾的企业，中小型企业比较多，大型企业其实不会 care 说我 cluster 上面 node 的数量。但小型企业或中型企业其实蛮锱铢必较，你要叫他去找3台、4台 server 就有点困难。所以一般来说，中小型企业大概都会是用2台的这个 node， 2台做 cluster node。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动作就是，我们就直接做。所以我现在就在2012的 cluster 的 function level 上面，把这2个 cluster 好加入第三台。那只是加入的第三台是2016。好，那在加的时候，各位这些画面，如果你有执行过的话，你应该就会非常熟。它其实就是要做一些测试，在测试的过程中，各位会发现，做到最后告诉我失败，啊，没有错啊，因为你本来两个版本就是不一样，这本来就是不行啊，好，可是呢，我们刚刚提到，它现在在2012 R2 跟2016是允许有一个叫 Mix Mode Mix OS Mode 的这种环境，所以各位这时候你就不用理会它了，啊，直接就选否，我不要测试了，好，然后一样，它会很顺利的就帮各位把这个2016机器顺利的加入到 cluster 这里来，变成是第三个 node。好，这时候各位就看到会有错误，啊，会有错误。你从这个事件检视，在这个 cluster 从这个重集的事件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它会有警告告诉你说你现在有不相容的情形发生。好，这个时候就是刚刚提到的 mix OS mode。好，那没关系啦，反正就继续做嘛。所以这时候我就把原来2012 R2 的其中的一个 node 就把它解掉啊，这时候我们就刚提到做暂停嘛，啊，然后清空角色，这时候就可以把这台机器就退出 cluster。好，退出成功之后，我再加进第二个2016的 node 进来，好，然后再把第二个2012的 node 退掉，好，所以这时候各位发现，我做完之后就完全都是2016的机器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提到你去查它的 function label， 事实上还是8，因为还是2012 R2 的这个版本。好，那接下来就请你去下 update 啊 cluster function label。那一下之后，他就问你说你是不是真的要做？好，要做。这时候就把你的 cluster 做升级，版本就升级到9。这时候就会来到所谓2016的一个 function label 的部分。那在做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在做这个 demo 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因为花了大概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在 demo 的时候希望让各位可以看到那个中文有没有？但是出来的，我们现在 TP 出来是英文，所以之前怎么做都做不成功，一直告诉我失败、失败、失败。后来发现原来是语系。所以各位回去玩的时候，不要用中文啦。你用中文，然后去做这个，你会失败，然后回来会骂我说，你讲的都骗人，这怎么你做的是你这是不是剪出来的画面？其实不是，这是真的做，而且真的是尝试了2个礼拜。好，想过各种方法，是不是那个不是从2012，然后直接升级2016？还是到底是什么情形，就弄了半天才发现是语系的问题。所以这边提醒各位一下，如果要玩这个功能，回去就2012装英文版，好，然后2016也是英文版，不然就是你2012中文版的时候上那个语系套件改成英文，好，这样才会成功。 好，这个是 demo 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是加强版的 Hyper-V 啊。那在加强版 Hyper-V 上面，大概有几个东西了哈。就是第一个，我们先谈新增移除网路卡。好，那在2012跟2012 R2 上面 是可以新增，但是必须要关机。啊，这没有问题啦。可是你常常想说，我现在的机器在普大选环境，我哪有时间可以关机？所以我每次要选那个半夜没有人用的时候才能关机加网卡。好，那但在2016就不用了，2016可以直接加，可是有一个但书，你必须要是装 Gen 2第二代的，好，第一代没有办法放，第二代才有办法放。好，那画面大概是这样子啊。我现在直接在我的 VM 是在 running 的啊，那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去新增网卡。好，这样就可以成功了啊。等一下有 demo 让各位看怎么去做。那再来是线上调整记忆体。那在2012跟2012 R2 的时候是可以调整那个最大化跟最小化的记忆体。好，事实上那其实没什么用了。好，虽然有帮助，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到2016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进，就是你可以线上直接调整。好，线上可以直接调整。好，那这个就不用，这个我记得就不用 Gen 2， 不用第二版，第一代、第二代都可以用。那它的动作一样，就是我现在的 VM 是在 running 的，那我直接就在设定的地方把记忆体从1024我直接加到4096，加完之后 OK， 接下来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个记忆体就扩大到4G。好，那个这个部分等一下也有 demo 让各位看。然后再来是 Linux 的部分加这个提供了这个 secure boot 的功能，哎，对不起。好 ，Secure Boot 的功能。好，那主要它支援的有 Ubuntu 的14.04以后的版本，跟 SUSE Linux 的 Enterprise Server 的12版本，以及这个 FreeBSD 10.1以后的版本。好，那各位只要在 PowerShell 下面下这一行 PowerShell 的这个命令，就可以启用。好，那当然不会下，想要用UI 界面也可以，直接在你的开启，在你那个建好的 VM 上面，你的硬碟上，啊，去勾，啊，这个 Enable Secure Boot， 啊，就可以了。好，再来是这个共享式 VHD 的这个部分，啊，这就我们刚在前面跟各位提过，就是说，我现在我的 cluster 是可以建在 VM 环境上的。也就是说，我在 Hyper-V 的 cluster 上面又在做 VM 的 cluster， 然后呢，我现在需要磁碟。那在早期2012、2012 R2 的版本上面是可以让各位一样是可以让各位在这个 Scale Out File Server 上面去产生 VHD。好，可是呢，它会有一些限制。但是来到2016的部分呢，我们多设计了一个 Share Disk 的功能 ，Share VHD 的功能 ，Share VHDS 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新增 VHDS 这种档案格式出来，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放在这个 Share 的 File Server 上面。好，那不过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做出来的部分哈 ，Hyper-V Rip 卡不能支援。所以如果你有用 Hyper-V Rip 卡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功能。好，然后呢，没有办法线上调整大小。好，没有办法线上调整的大小，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限制，都要注意一下。好，好，那这个是被这个被在2012的时候是被锁定的嘛？好，那到2016的时候是直接就可以使用。好，那画面大概是这样，就是各位如果建了一个 share drive， 啊，要拿来做成是那个它中间的那个 share disk 的话，那各位就直接，等下我们在 demo 上可以让各位看，就是你在新增磁碟的类型的时候，先新增成 share disk 这种类型，然后呢，它就可以被放在一个 share folder 上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demo 的部分。这边会做三个 demo 哈，第一个就是即时新增移除网路卡啊。好，首先我们提到，对不起，好，首先我们提到，在新增网路卡部分必须要是第二代啊的机器，所以你要先确定你是第二代虚拟机。好，然后接下来呢，在你这个虚拟机的机器上面，你去看啊，我现在预设只有一个。只有一张网卡嘛，啊，接在一个 Virtual Switch 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去设定我要新增第二张网卡，啊，新增了之后指定第二个 Virtual Switch， 接下来它就及时的帮各位加了一张网卡进来，啊，所以这时候你不需要关机，机器从头到尾都是在 running 的阶段。那不想用了，想要把它移除，这时候一样也是进入到虚拟机的设定上面，把你要移除的网卡选好之后按移除。好，这时候要问你是不是要移除，是，好，这再来就移除完成。好，所以各位发现很方便，在2016这个第二代的虚拟机上面是可以直接新增移除网卡的。好，那启动机这个启动机体的部分啊。我一样有一台 VM 预设的这个记忆体是1024，好，那我想要把它做一个调整，啊，不够了，记忆体不够了，现在要调整，那我就说在这个执行中的虚拟机上面右键设定的部分，去把记忆体从1024新增到2048，直接输入了哈，就直接在这个地方从1024的数字把它改成2048或改成你要的数字，啊，那当然，请注意就是这个数字必须要符合你。Hyper-V 上面能够提供的，比如你 Hyper-V 就 16G， 然后你写个 32G， 那请问后面的 16G 要从什么？没有地方可以伸出来啊，所以必须要是你 Hyper-V Server 有的容量，它才可以在这个地方被分配。好，好，那然后我们把这个数字改成2048成功之后，各位就发现我的这个虚拟机就会机体就会被提升到2048，就2G 的大小。好，再来是 share disk 的部分啊。一样，我在我的虚拟机上面，现在要建立一个虚拟的，要建立一个 share 共享的一个磁碟啊。那我们就在这个机器上面啊做设定。那我们在我们的磁碟上面一样，我这边是做即时的，所以即时上面是只有 SCSI 是可以 hide 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 SCSI 的 controller 上面新增一个。Share Drive， 好，请记得要选的是 Share Drive 这个选项，好，不然做不出来。好，那接着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跑这个经营了哈，按下新增，然后经营会带领各位去做。好，在执行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很重要，就是必须要选成 VHD Set， 好，这个才是 Share Drive。然后后面这个部分各位都可以用预设，好，接着指定你的这个 drive 要存在什么地方，好，那我就把它存在我的一个 scale out 的 file server 上面，好，就是在我的 storage 上面，好，再指定容量，好，这时候各位看到你就建立起来了，那么确定到底有没有，你可以直接去连你的 scale out file server 的那个 file share， 你就发现里面就会有一个。点 VHDS 的档案，那个就是你可以用的 Share Disk。好，这个是刚刚提到的三个 demo 啊。那接下来后面还有两个部分哈。Rebecca 的这个资源即时新增大小啊，即时新增啊的一个功能。那在2012跟2012 R2 其实是可以提供啦，只是。各位发现你看不到那个即时的状态，啊，没有办法看到即时的状态，啊，那你必须要去下这个命令才有办法看得到，好，那在2016就不需要了，对不起，在2016要下这个状态你才可以看到，好，所以2012是没有办法即时看到，但是2016你只是下这个命令就可以看得到，好，那这个是 Rebecca 支援即时新增这个 VHD 的一个功能。好，再来是 production 的一个 checkpoint。 好，那在这边2012 R2 是用 Safe State， 就是 Snapshot 的一个功能。那到2016的时候，事实上有这个 Production 的这个 Checkpoint。好，那主要在 Windows 的部分，它是采用 VSS， 这个来源已久，其实一直以来微软就是用这个 Virtual Snapshot Service 这个部分啊去做这个快照功能。那 Linux 的部分是用 Flash File System 的 Buffer 来做处理。好，那主要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各位有错了，那到时候就等于是备份，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还原到发生问题前的状态。啊，但是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有一些很 critical 的服务，请不要用这个功能，像 AD， 啊，因为你 AD 的部分，万一你建账号里面 AD 资料库会异动嘛，那异动之后你去做 snapshot， 到时候还原回去，资料库就有问题。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主要是方便各位在做一些功能测试的时候，比如说我装 patch 装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我不知道，所以我在装之前先 snapshot。好。那 patch 装完之后，欸，有问题我就可以还原。好，那它的一个设定方式就是在各位的虚拟机上面会有一个 checkpoint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各位去勾 enable 这个 checkpoint， 好，然后你要用的是 production 的 checkpoint， 好，那还有分，这它还有分另外一种 standard 啊，然后再来是 share VM 啊，我们做 VM 的一个保护。这边提到是说，在现在目前的环境上面是，你可能建了一个 VM 的环，一个 Hyper-V 的环境，然后你也提供了给使用者租用。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是，万一如果骇客直接从你的 Host OS， 就是从你的 Hyper-V 的这个 Host Server 这边植入一些木马或者植入一些虫，那这个时候一样也会让你内部的这些 VM。被入侵或是中毒。好，那来到了这个2016部分呢，它主要提供了三个功能。好，第一个虚拟安全模式。好，那我们呢在底层上面透过这个哈 hardware rooted 的 technology 这个功能去帮各位把你的 host 跟 guest 的部分做隔离。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做监控，好，我去监控这个是不是正常？啊，我去监控这个是不是？Sorry， 好，我去监控这个是不是合法主机？如果是，那就没有问题。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再对我的这个机器上面。我这个 VM 的机器上面去做 BitLocker， 好，那就再执行加密，那就达到更好的保护。好，那实际的功能在2016上面，各位在 Server Role 角色上面会有一个叫 Host Guidance Service， 这个你装上去之后就可以执行我们 Share VM 的功能。好，再来是 PowerShell Direct， 好。事实上，这个功能提供之后，各位很方便，因为我们以前要执行 PowerShell 去连远端的机器，我们是要去 enable 一个叫做 PS Remoting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就 PowerShell Remoting 的这个部分，我必须用 PowerShell 去 enable 它，我才有办法去连线远端的机器。那 PowerShell Direct 这个功能呢？提供出来之后不需要，我根本不管你防火墙是怎样，我不管你这个 remoting 有没有打开，啊，但是有一个重点是我必须要有 guest OS local 里面的权限，啊，我才有办法连进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 部分。好，主要是 demo PowerShell。Direct 这个部分哈，我们现在先让各位看一下，就是说在我的 VM 上面呢，我连线进去之后，我的防火墙是打开的，我的 Remote Manager 部分也是停用的。好，那我现在里面呢有一台 VM 啊，在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是在 running 的啊。好，那为了再确定，我去拼一下，拼不通又防火墙的关系，我同时也把这个 PS 容貌型的功能也把它停用啊，主要就要让各位知道是说，你即使没有这些功能，你去连线的 VM 还是可以连线进去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一样我们是用 Enter PS Session 这个指令没有错，只是后面带的是 Dash VM Name， 我们以前用的是 Dash Computer Name， 那现在在2016这边多了一个 PowerShell Direct 啊，让你可以直接连你的 VM， 那这边用 VM Name， 然后指定你的 VM 的机器。好，这时候就会跳出要你输入账号密码做认证，那你就输入你 GuestOS 的 Local 里面的账号密码。好，接下来呢，你就会发现就可以连线进去。好，那我主要是做一个验证，说我在里面建一个档案，是不是真的可以建起来？好，是不是真的我有连到那台机器上面？所以我用 new item 这个命令去把一个档案把它建起来。好，所以这时候我再连回到那个 VM 上面，你会发现，哎，真的有档案，所以表示这样的功能是可以用的。好。那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各位会发现以后不需要再开 PS Remoting， 也不用管你的 VM 是不是有开防火墙，网络是不是有通，这个都不重要。好，接下来我们谈 SDN 的部分。那 SDN 主要是网络控制器。那各位看到我现在实体的网络设备有这么多，交换器、路由器、防火墙、负载编译器、VPN 等等这些部分。好，那我要怎么管理？好，事实上就是在这里，好，我透过一个 bare metal 的机器，就是一台机器，然后上面装 Hyper-V， 好，然后启用的 RDMA 的网卡，好，产生虚拟交换器，接着在里面去安装网络控制器这个角色。接着各位就可以看到，在网络控制器借由原则的方式上面，就可以帮各位把这些你要的功能一一的启用起来。所以你可以发现，你的网络、你的虚拟网络、你的网络的这个监控，甚至 Windows Server Gateway 啊，这个功能啊，就是在私有云你有租用户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功能去帮各位控制这些租用户的网路。好，那还有其他的功能的部分。那主要就是刚提到在伺服器角色上面，各位去勾安装网路控制这个网路控制器 Network Controller。 好，再来 SDS 的部分，谈这个 SMB Direct。 在早期的部分，如果我们资料要做 SMB 要做传输，它是必须要这样一层一层的去做处理。好，那效果不好，效率也差。到有 SMB Direct 这个部分之后，就是我直接借由这个 RDMA 的网卡资源，我可以直接在这里，在 SMB 的 Client 这一层跟 Server 这一层直接就可以沟通。好，只是说呢，这边有一个问题。R2 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功能，但是 R2 呢，它没有办法让各位在你的 Hyper-V 上面支援 Virtual Switch。就是说你用 RDMA， 你用 RDMA 的网卡，你没有办法在 Hyper-V 上面跟你的实体机上面用同一组网卡。好，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支援您这个 Tuning。好，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啦，这是2012的时候。所以各位看到你的网卡是 RDMA 的网卡啊，那这边做 Tuning， RDMA 不支援嘛，所以你这边就只能用一般网卡啊。那 RDMA 的部分你可以拿来做在你的这个 HostOS 这边啊，那它是必须被隔离，但是在2016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啊，你这些卡全部都可以整合起来一起使用啊，所以我可以减少我的卡片的数量。好，那达到共用的效果。那再来是 Storage QoS 的部分。好，那在 Storage QoS 其实也在2012的版本就已经有，只是 在之前的部分，各位发现它要处理起来是比较复杂，因为比较麻烦，是每一台都要做设定。那现在来到这边是可以让各位直接透过 policy 的方式，透过 policy 的方式去套用啊。那主要是可以去定义它最大最小 LPS。我现在某一个机器在使用这个网路，在使用这个磁碟的时候，我要有多大的 LPS？去获取那个效能。那预设在 ScaleWire 的 File Server 上面就有提供这样的功能。那针对 VM、VHD， 还可以提供自动化的一个指标。那当然管理上面，各位你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安装 CN Center， 所以 VM、ON 这些部分都可以进行，可以进行做管理了。那当然你也可以借由内建的 Hyper-V 或者是这个 Scale-Out File Server PowerShell 去进行管理。我们提到这个 Storage QoS 的部分。再来是 Storage Replica， 这个会跟各位做个 Demo。主要在 Storage Replica 上面呢，它有这三个特性。第一个部分是复写，那它的复写是以磁碟区为主，所以它不是那个 file level， 它是 block level 部分，那以 block 为主。那它资源的传输方式是同步跟非同步两种复写方法，那必须要用在 SMB 的 3.1.1 的这个版本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功能只能用在2016。就2016才有这个功能。那弹性化的部分就是支援任何的 Windows 磁碟，不管你是哪一种磁碟，直接接在里面还是外面的那个 IPsense 啊 FiberSense 的部分。那支援任何固定磁碟，也支援任何储存结构。那管理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用容错移转工具。这个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Stretch Cluster。就是你如果加上 Storage Replica， 加上再跟 Cluster 结合，就是一个所谓的 Stretch 这个 Cluster。那所以在你的这个容错移转工具上面是可以拿来做管理的。然后再来你可以用 PowerShell， 以及呢这个 Windows 的 Storage Stack， 这样的一些工具来做处理。那我们在这边主要会跟各位介绍的是用 PowerShell 的方法。好，那这个是同步跟非同步的传输模式的一个示意图。同步主要它是希望你的资料不会有 loss。那不会有 loss 就是会非常及时性，所以呢它会有距离的限制。因为你距离越远，传输花的时间就会越久，那 就不 OK 了。所以它会需要有大频宽。它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当我这个应用程式的资料写进这个 storage 的时候呢，它会同时的也到写到另外一边去，确定两边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呢，才会告诉你，才会回报说这个存入的动作是完成。好，那 asynchronous 非同步部分就是不会一边先完成了，另外一边后面再做，差异只在这个地方。那主要差异在这个地方而已了。好，那在非同步的部分上，就是它不会像同步这么及时，所以它不一定需要这么大的频宽，也不一定会有这个也没有所谓明显的这个距离的限制。好，那整个情境的部分大概是这四种。好，第一个是 Stretch Cluster， 刚刚提到两边的 Cluster， 那个各有两个 node， 那我把这边的资料透过 Storage Replica 复写到另外一边来，形成一个 DR。好，那这边是再来是 Cluster 对 Cluster 的部分，就我有两边的 Cluster。好，这边是只有一个 Cluster 啦，就可能这边在台北，这边在高雄。好，那这边是两边各地都有一个 Cluster 的环境。好，那我们是可以用 Storage Replica 来做这个资料备份。那再来是两台机器之间，两台机器之间的两个磁碟。 好，那我可以帮这台机器做备份，备份到另外一边。那这个单一的部分也有提供，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 scenario， 啊，其实不会建议各位用，你这个直接用 mirror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 demo 一下这个部分。可能会耽误几分钟哈。要用 Story Replica， 首先各位要先将两台机器的 Story Replica 的那个function要装起来。那么现在在 TB2 的版本上面，我们测过装起来会有失败，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会建议各位用 PowerShell 去执行。好，那就下，对不起，下这两行 PowerShell。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装起来。好，那注意事项。一定要是 SMB 3.1.1 啊，然后呢，一定要有两个磁碟，啊，一个放资料，一个放记录。刚刚各位看到那个示意图里面，一个是 data， 一个是 log， 所以我要一个放 data， 一个放 log 的。那格式必须要是 GPT， 啊，不能是 MBR。好，然后呢，在资料的大小上面，资料碟大小上面最大是10 T， 记录的部分最少要8 G。所以你切两个分割，切两个磁碟区，一个最多10 G 放10 TB 放资料，一个最少8 GB 放 log。好，那记录的部分最好是 SSD， 因为它会经常性的异动，所以 SSD 效能会比较好。好，那资料部分可以是 HD、SD 或 SSD 或者是混合磁碟。好，那也可以是 RAID。好，这个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要两虚嘛。所以我有个第一磁碟机是 data， 有一个 L 磁碟机是 log。 好，然后接下来两边都装好这个部分之后，我们在其中一边，好，我们先去测试一下我这个功能可不可以运作。所以呢，在这里下 test sr topology， 我先去测一下我两边的 server 之间的抄写是不是没有问题的。好。测试成功之后呢，各位会在我们指定存放那个路径下面，我们刚前面这个是 temp 嘛，那我们就在 temp 这个地方会产生这个测试档，那这个测试档上面就会显示一个 report， 让各位看你这个环境适不适合做 Story Replica。 好，如果没有问题，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建立 Story Replica 的这个 SR 的 partnership。 那一样透过这一行 PowerShell，好，可以把你的来源是哪一台 server， 啊，然后呢，你的哪个磁碟、哪个资料磁碟、哪个 log 磁碟，啊，要写到哪一台机器上面去的哪个资料碟的哪个 log， 好，那 log size 的大小，好，那预设这个是同步的，啊，同步式的，啊，好，那做完之后，各位我们就去放一个档案。好，档案放了之后呢，马上另外一边就会有。可是各位要注意一下，是 Storage Replica 是没有办法，两边没有办法同时存取，只有一边主要可以存取。那另外一边如果要存取要怎么办？那我就要做反向。好，所以这时候我去执行 Sync Group 的动作，然后再把我的 Partnership 做反向。好，反向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在 server 2的部分就会有这个档案。好，那当然各位还可以再透过一些指令去查一下你们这个 Storage Replica 中间的 group 的一个 partnership 的状态，好，以及它资料写入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是 Storage Replica 的部分。好，那最后呢，在 Storage Space Direct 这个地方我们尽快把这个内容带过去，主要在这个地方让各位看到是在原来旧的部分是已经有这个功能，但是它透过是 JBAR 的这种架构。那到2016之后呢，是这个部分不要了，直接用各位肚子里面的硬碟，直接让各位用肚子里面硬碟。那重点是各位要注意，这里要至少四台，好，要四个 Node 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好，然后再来是部署的方式。
啊，各位可以用 Hyper-V 的这个 VM 啊，也可以用 UNC 的分享路径啊。那档案系统可以是 CSV， 就是 Share Valent 啊，或是 IFS 啊。那 Storage Space 这部分可以掌控所有实体，可以掌控所有实体硬碟的这个储存池啊，可以弹性的去做你这个 VHD 的缩放啊。那也可以跨越整个 cluster 啊，以及 SMB 用 SMB multi channel 的方式啊。那实体伺服器，它硬碟可以是 SATA， 可以是 SAS， 啊 ，anywhere。好，那最后呢，跟各位做个结论，就是在 Server 2016其实已经符合这个云端优先创新服务的一个基础架构跟应用程式的平台。那如果可以的话，各位再搭配 CNN 的2016跟 Azure 的 Azure Pack 或者 Azure Stack， 啊，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让各位在企业啊建立你的基础架构以及应用程式的一个环境啊，那进而可以达到所谓 DeFi 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的地步，啊，那再更进一步啊，可以达成微软 IaaS 的一个新一代的云端平台，啊，那后面还有这些相关的课程，各位可以参考，啊，那有兴趣的这个人可以选这些课程，啊，去上。那这些这个四个部分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资源，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那最后呢，在这个地方麻烦各位啊，可以做一下那个问卷啊。那以上这边是我的报告，谢谢。